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我是在恩典团契的成员，恩宇，讲错了，恩宇。Yeah, 我叫 Lida， 姓潘 ，P-A-N， Lida 潘。我是在中国上海出来的，来了很久了。在上海的时候呢，我的职业是药剂师，那个时候在上海应该算是各方面条件都是蛮不错的，工作家庭各方面都是蛮应该是蛮都是蛮满意的，应该条件不错。但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，就一直没有一种心理的满足，或者一种困惑吧，一直自己不知道要什么，就那种寻寻觅觅，但是呢又没有觉得 很幸福。人家觉得哎，你应该是蛮幸福的，各方面都蛮不错，但是我就是没有那个幸福感。我有一位同事，非常要好的同事，他是中医，那他叫郭明月。郭医师呢是他们家第三代的基督徒，当然他的中医也是传下来的，传了三代。由于在国内那时候1984年的政治环境呢，郭医生在我面前我们无话不谈，但是他从来不谈起他的信仰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，但是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质，是有一种特质，就是平静安稳的一种特质，是我所不具备的。那其实呢，这位姐妹她是切切的在为我祷告了很久很久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很奇妙，在这里我们好像都是追着人家去传福音，但是我是自己问上去的。 OK， 我就有一次就问到这个问题，我说哎，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非常笃定的一种平静安稳的特质，那是为什么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就很奇妙，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信仰。感谢主，在那个时候我就愿意去寻求这位主，去认识主。所以我是不是在那种绝望的时候，遇到非常难题的时候才来像救命稻草一样来寻求神的。我是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情况下 就开始认识主。那我就开始去礼拜堂，在上海的礼拜堂，就是想要了解这位神究竟是怎么样的。感谢主，这个当那个礼拜的时候，那个赞美诗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完全被那个圣灵充满，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我就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，这是我心的归属，是灵魂可安息的地方。我就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教会，虽然我还没有那么的认识神，但是我确信那个是我所缺乏的，那个心中的那块空缺。所以呢，从此呢，我的人生其实也就不再一样了。那我是在1985年在上海觉知信主的，那经历了很多的神的同在。今天呢，因为时间有关，我就是分享一些很短的，我想希望把时间留给 Patrick， 让他多讲一点。就是在这里大家分享其中一个见证啊。那我曾经在美国，就是在罗省基督教会，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分会，在 St. Gabriel， 在那里聚会。那时候呢，比较早期，有很多的留学生国内来的。那有一对夫妇，就是罗伯伯罗妈妈，我们一直那么称呼他们。他们就是非常的有那个负担，跟我一起同工，就是说服侍主有10年之久，就是他们做了非常多的留学生的那个福音关怀工作， 也带领了很多人信主，也是因为他们呢激励我，就是持续的做关怀的事工，也是他们两个真是我的楷模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年纪大了，罗妈妈因病去世，罗伯就得了，他在晚年的时候得了癌症。他一个人住在那个罗兰汉那边的一个公寓里，那他的女儿呢，给他请了一个办公的，来照顾他，但是完全不够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位弟兄啊，以前我们在相应团契的一位弟兄，我们俩心里非常大的负担，觉得说这位老弟兄为主服侍这么多年，在他需要照顾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去帮助他。所以我跟这位弟兄，我们就商量好，我们每天一人一天，隔天就这样去 visit 去照顾他。因为我们两个工作都在 industry， 就是离他上班地方蛮近的，有时候是晚上，有时候是中午，或者带点吃的给他，因为保姆做的东西他有的时候不合胃口，那我中午呢就利用休息的一个小时呢，就去陪他吃饭，去看他，这样，这样子呢，就是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过程哈。那后来呢，一段时间我也是证明自己呢有了很大的一个瓶颈，就是我的女儿正好是在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期，因为中美文化的那个差异哦，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来 deal with 那个 teenager， 这里的 teenager 简直就是 gone crazy， 就说你用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好像他就是为了反对你就是反对，怎么做都是不对。那所以我这个非常的，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很有挫败感，也非常的失落，就是真的是走到一个瓶颈。然后工作压力呢又非常大，我就在神面前我就说我已经快崩溃了，我已经做不下去了。 OK， 而且你知道每天或者每隔一天看到一个生命垂危的人，那是一种非常 depressed 的那种心情。所以我就一直为这个事情向神求，但是心里呢就是有一个愿意顺服，就好像放不下这个罗伯伯。那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说神啊，我将我心里的重担我就交给你，我凭着信心，我不管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来解决我的重担，但是呢我还是愿意去做你所喜悦的事情。只要我去做你所喜悦的事情，我相信你会成就我的难处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成就。那 这是怎么讲，是我对与主同工的一个理解，我不知道每个人不同哈。那于是呢就继续的去服侍这位老弟兄。记得有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天下着大雨，我就带着女儿呢去买菜，买完菜呢就去看罗伯伯，因为罗伯伯从小看他长大。一开门的那个瞬间把我们吓到了，那个我的浑身汗毛都竖起来，因为就是看见那个罗伯伯坐在客厅里啊，从厨房到客厅的地上爬满了黑压压的那个蚂蚁，因为下雨，而且他眼睛不好，吃东西大概就掉在地上。哎呦，那个简直是 我自己都吓到了。然后没想到我女儿很镇静地跟我讲，妈，你赶快去买那个杀蚂蚁的药水，这里我来搞定，我来扫。那我就冲出去就是去买杀蚂蚁的药水，她就陪着罗伯在那里，那个蚂蚁实在多了简直。所以就说就在以往这种在她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他不可能做那种事情的，就是他连自己房间都不收拾的那种。后来等我们清洁完毕以后呢，女儿就说，妈妈你怎么忘记了车里面我们还帮罗伯买的那个龙虾尾啊，你就赶紧去把它拿出来。 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反应过来，我就回到车里去把那个龙虾尾拿出来，就帮罗伯伯蒸那个龙虾尾。龙虾尾 Costco 买那种，那时候也是很贵哦。其实呢，这是我女儿最爱吃的东西，但是因为贵我也舍不得买，那时候我们条件也不好，所以我只买了 两条。我就买两条那个龙虾尾，她就说妈妈你帮她蒸，然后她还调醋啊什么，就 看着罗伯伯吃那个龙虾尾。那一瞬间哦，那圣灵就对我说话，就说你看你的女儿是非常有爱心的，根本不是你眼睛里所认定的她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孩子，她是非常有爱心的。那我也是非常的感动，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。那后来我回来了以后，那当然罗伯伯也是非常享受我们陪她的那个过程啊。那回来以后我就问我女儿说，你为什么对罗伯伯这么好啊？她说罗伯伯非常爱我，他很关心我。那我说你不想想你的外婆，因为我的妈妈有很多的下一代，但是最最最最喜欢就是我女儿。我说外婆不是非常非常喜欢你吗？但是我没看到你对外婆这个样子啊。她说外婆只关心我吃什么喝什么，罗伯伯关心我的灵里面的需要。那一瞬间哦，我就真的是觉得女儿真的是，我在女儿身上她说那句话，就我学到了一个真谛。我们做关怀的真的是不是单单关心人家的吃什么喝什么，是要关心她灵里面的需要。这是一个我非常的得着，也是那个圣灵的一个提醒啊。Yeah, 这是一个 very special experience。 Yeah,那没有过多久呢，罗伯伯就进入临终关怀期。我带着女儿去与她告别，她要求与我女儿单独谈话，所以他们俩就关在房间里啊，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罗伯伯呢当天晚上就回天家了。那我就问女儿，罗伯伯对你说了什么？他说这是我跟他之间我们俩的秘密，不能告诉别人的。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罗伯伯对他讲了什么，他也一直 不愿意告诉我。那从此呢，我的女儿就开始改变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，神竟然借着一个即将离世的人来拯救另一个人的灵魂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说，神啊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的那个重担，我的难处，我们会用自己的想象去想，哦，神可能会这样子帮我解决问题，神可能会那样子做。其实我们认识的神，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，他根本是一种无限的，而且是大有能力的，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的。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经历。所以这次的经历呢，也是应验了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信主37年了，经历了许多的高山低谷，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也都了解。当我凭着信心信靠神的时候呢，将这个重担交给主，每一次的经历都能看到神的信实。当然那个时间不是一天两天， 你的信心是神的时间，不是我们的时间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神的时间就是限制在，哦，我祷告了三天怎么没有回应。那每一次呢，我们就是这样的经历呢，就是说可以经历到每一次的经历都会让我们的信心会长进。那他的作为呢是不可测度的。诗篇121篇一到两节，我要举目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所以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在我非常困惑的时候，我就会背着这段呀。虽然情况暂时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我心中不再担忧。取而代之呢，是有平安，有一份笃定。那一份笃定，就是从我那个同事那里传过来。I really, really got it. OK， 所以真的，我觉得感谢主。因着信靠呢，从神而得力，所以你的生活依然会有平安，有喜乐。这就是基督徒的幸福人生。Yeah， 但我在这里还想加一句，就是说，很感谢我们的那个敬拜团队哈，因为其实我是第一个进入这个门的，就是因为你们的带领，因为真的是能够 touch 到人心的那个赞美诗，所以你们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，感谢主。
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我叫威廉，我姓黄，我才是恩典小组的，不好意思，开个玩笑。感谢主，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个见证。那我今天其实我是有我有个 PPT 放出来，谢谢。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就是信主的过程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我这边可能说话的速度会快一些。那我信主的过程简单来讲是分为三个阶段的。第一个我要讲的是我如何信主的，那这个对应到圣灵的感动。第二个我经历过什么，我信主之后经历过什么，那我这边对应到是生命的泉源。第三个我重生后的改变，那就是深深相信。我们要下一页，谢谢。那个首先我来讲讲我是怎么信主的。我是如何从一名佛教徒成为基督徒。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说，在我未信主之前的40年当中，就像许多台湾人一样，其实我是拜拜的，我是拜拜的，烧香拜拜，跑遍了这个台湾的许多宫庙，那曾经是我的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寄托。然后在后来呢，更在我40岁的时候呢，开始就是去学算命。我那个时候，我除了自己就是去找一些算命老师算命之外呢，我自己还拜师这个学艺那这个努力学习命理有2年的时间都没有间断过。然后我之后我还通过认证就是拜师在门下通过认证作为一名弟子。然后在后面那几年我偶尔会帮这个亲朋好友算了，但是我是兴趣，其实我本身是 high tech 的，我不是算命师我不靠那个为生的，就是兴趣。哎，那还算准还算准那个时候准确度还蛮高的，很多朋友鼓励我出去可以去开摊免费帮我去做推广。后来到上海之后都是有人这么说，但是我没有理会，那时候有工作。然后我迷失在这个无形当中的力量，自己并不自觉因为 我这边插一句，我们最近在上那个门徒训练，就讲到这一周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小组聚会，我们还在谈这个灵异的这个认识灵界，那讲的就是这个我那个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跟人家见面的时候，其实我不是跟你说话，我是看着你的面相，然后呢想象你的过去，我就开始说你的过去，再说你的现在，那你就很相信我，我再跟你讲你未来会如何我就非常的引以为傲。就像我看曾牧师，我就看一看，我大概就知道他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又在哪里，未来会走到什么样的境界。你只要推算一个人的过去跟现在的话，你讲他的未来，他200%会相信。我们算命是这样子一般没有事的人不会跑去算命，都是有事的我从来没有听过没有事的人这个运势都很好的跑去算命，都是有出状况的，无外乎就是感情、婚姻、健康、事业，要不然就是经济上面遇到问题所以来一个一个准这我就不太提了。 那我通过命盘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过去，其实回想起来哦，那个时候一直没有平安哦，真的没有平安，都是在拉扯。然后更重要的是，我对生命是没有盼望的，因为我有算我自己，哦，也没有依靠，我唯一的依靠就是偶像，哦，就是我在这个当中的这些搅扰，哦，这部分我就不太多做描述，这不是今天的重点哦，我不太那个。那你们下去有，只要有需要知道细节的，可以私底下找，我可以跟你聊一下。好了，后来呢，这个几年过去后，到2011年，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跟家人就搬去了上海。哦，我们在上海大概住了11年。到2016年的1月哦，那个时候在过年前某一天，那我太太那个时候她回台湾去，我一个人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就留在上海。那么在电话当中，我们每天就聊天。她跟我说，她说老公啊，她说我妈妈说，就我妈妈啦，就她的婆婆，她说这个今年呢，他们就不点光明灯了。我跟各位解释什么叫光明灯一回啊，我说不等光明灯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们信主了。我妈妈坐在这边啊，我妈妈是修佛的，以前在 LA 有佛堂的。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啊？他说这样子，他说他可以帮我们点。我后来我也忘了到底有没有点，好像也没有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我说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太太就简单跟我讲，好像是我妹妹的关系，我妹妹先信主，我妹妹她30几岁的时候信主，然后传福音给我妈妈，后来我妈妈带着我阿姨去教会，圣灵感动，他们两个受洗信主。那一年几岁啊？60几是吧？我也忘了，反正不是很重要，这个就是一个过程。我接下来我太太问我，她说这个，哎，她说因为我们家一个儿子嘛，说儿子没有，就是就没有同伴，我们在上海哦，就上学下课。他说要不然我们找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去，我说好，我们去个团，他说去教会，我说好，去教会。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答应，就去教会了。他说好，那刚好就透过一个姐妹，我们就去了这个介绍到上海华商团契。起初呢不了解，所以没有太多的感动和认识啊，就是那个时候有小组，但是也没有常常去，然后去偶尔到教会去听听讲道，然后参加一些服事，那都是很简单的接待啊，搬搬桌椅这些的啊。所以时间又很快过了2个月，好，同年的2016年的这个4月份，那四月份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次退休会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复活节，刚好是复活节，我们教会举办一个退休会，我们全家就跟着退休会的行程到了苏州，就是那个江苏省苏州的一家酒店，3天2夜的敬拜讲道，那简直了。我跟各位报告啊，这个旧约讲旧约，那次的讲道的牧师是康来昌牧师，他听了我旧约讲了2天了，我没有出过埃及，他也没，我奇怪了这个东西一下子啊，而且我就没有出过埃及，基本也听不懂。我现在印象就是只记得一会站起来唱歌，一会坐下来听讲道，一会又站起来祷告，一会站一会坐。我们这个讲道其实非常 tough， 我几次受不了，找我太太出去外面抽烟。那个时候我抽烟，我跟她跑到外面找个隐蔽的地方去抽烟。我想说奇怪，这个基督徒几百人没有人抽烟的，哦，那时候觉得很好奇啊，没有人抽烟，然后我们被香烟挟制了。那个时候啊，好不容易抽了，不是抽了，好不容易撑了3天要回家，不是抽了3天了。再回程大巴，我们是坐大巴去，坐大巴回去上海。那个大巴大概有30多人吧，我也忘了，差不多30几人。然后大部分的人都在睡觉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哎，我说我花了3天的时间跟公司请假来听这个讲道，什么收获都没有啊。那我那个时候想说，这基督徒都很会祷告，很会说一些经文。我说那么，我说我也来背背看，哦，我也要成为基督徒啊，很会背经文，可以跟大家说一说，献一下，背背看。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到，哎，以前看电影哦，有那个牧师，哦，外国电影牧师有一个垂死之人，这车祸还是干啥的，倒在地上，他就按手在他身上，哎，讲了一大堆英文，我就想，哎，好像是什么石什么骨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来的，我就查，哦，死因的幽谷，哦 ，The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， 我就想到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 Google， 没有，中国叫百度，百度，我就找看，然后他就跳出来一个诗篇二十三篇，他跳出来一个诗篇二十三篇，然后我就点进去，哎，是一首歌曲，他是那个生命和灵粮汤，生命和灵粮汤的诗篇二十三篇，那时候很安静，我就戴上耳机听一下，然后就，他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那旋律很好听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哦，等等，那我就不唱完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继续听，我听到有一段，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我心里面有一个莫名的感动，有非常莫名的感动。接下来刘同牧师有一段旁白，他说你可知道有主做你的牧者是多么有福的事吗？你可以不再惧怕，主要带领你脱离这个缺乏的恐惧，胜过未知前途的恐惧。我当下听到这个，我眼泪狂流，不禁的狂流下来。我人生活到四十多岁，那一年我就不讲我几岁了，2016年了，我人生活了四十多岁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子。我以前很刚硬的，以前我不仅刚硬，而且呢，我是以前我太太常说我是行走的火药库，我完全不认输的，我很刚硬。我想说我怎么哭了，哭成这样，是不是疯了，是不是中邪了？那个时候我左看右看，大家都在睡觉，有没有人发现我在那边哭？我是用手把我的嘴捂住，心里面在呐喊。其实我后来想想，心里面的呐喊仿佛就是在认罪，在忏悔。然后他这个感觉经历给我带来莫大的震撼，哦，那这包括不惧怕，不畏惧，不害怕，反而是有极度的平安跟依靠，有温度，还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动。我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决定我要跟随主耶稣基督。这个是我后来为什么会去觉知，为什么会去受洗。我在同年的十月份我就受洗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来跟各位讲讲我经历过什么。我这边对应到生命的泉源哈。其实在我信主之后，我本身经历过很多的神迹哈。因为今天十分钟的关系，我不知道过了几分钟，那么我就这个分享两首诗歌来作为代表。来，我的手机啊，我的手机会自动播放诗歌，不是这一支啊，这是在美国买的。我那时候中国有第一支播放诗歌的手机是 OPPO 的，中国制造的，中国品牌。第一次在2018年6月的某一天，我帮一位弟兄搬家，然后我那个时候独自在车上等他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我就听到有音乐播放出来。那因为我们车子熄火嘛，我在楼下等他，我找了很久，我找来找去，哎，从口袋，那个时候穿牛仔裤，口袋把手机拿出来，手机播放诗歌，哎，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，把它点开看，它有个 app， 我忘了，不知道是网易云还是那个其他的一个软件，它播放沙漠中的赞美，它告诉我，它这么唱的，神关起一扇门，他必开一条新路，啊，不疑惑，不软弱，我心仍要赞美。然后我，哦，那个时候我没有工作，那一年我没有工作，我在出门帮我弟兄搬家的时候，我还在我家十字架前面向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赐我一份工作，我求你带领我，为我开路，很感动。那主透过 这首诗歌来启发我，安慰我，要我放心。那接下来其实 这是第一次，后来我手机换了，我换成华为的啊，一样好几次，两三次，这个诗歌是完全黑屏的状况，他自己放。我上网找了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，是不是手机有问题啊？我一直找不到，我一直找不到。然后我甚至于我没有 app 的时候，他自己会播放，不知道什么声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时间很快的跳到2020年的11月某一天，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推广 RPG， 就是现在咱们教会自己在也叫推广这个 RPG。我每天早上会和两位弟兄通过微信的这个方式呢来进行 RPG。在有一次 RPG 结束后，我们习惯是这样：我下午会继续查找经文，一段经文，我会把它记录在我的手机备忘录上，然后打算隔天再跟早上再跟弟兄们分享。那天我找到的经文是约翰福音7章38节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刚刚我记得一进牧师在祷告的时候有提到这个活水的江河，我听着突然心里面触动了一下，哦，记录好之后我就把手机放着去做别的事，就没有过半个小时，我手机又响起了音乐，又响起了音乐，点开手机看不到任何的播放的，只有音乐出来，看不到任何东西播放，把所有的 APP 全部关掉。我太太在房间，我说哎，珍珍你出来一下，你把你手机拿出来，我们来用那个音乐。我们手机有个功能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叫做听音识别，就是听音辨识，打开之后它就跳出来生命和灵粮堂的生命的泉源。它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唱的，他说哦，耶稣浇灌我，让我永留在活水江河，就是这首歌生命的泉源。这次那一次的华为 那部手机我还留着，在我家。那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了， 有关于这个事情，啊，那其他的一些太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。那最后呢，我要说我信主后重生的改变，那就是深深的相信。其实我经历过，我刚刚有说到经历过很多圣灵的感动，甚至圣灵亲自跟我说话带领，然后一次次的神迹彰显，我渐渐的改变我的个性，我也不再这么刚硬，改变我看世界的眼光，我也不再定睛在物质上太多的追求，我反而是我们现在凡事要做决定之前我都会求问神。然后我们家每一周我们都有家庭祭坛与 RPG 彼此代祷。那我在想哦，未来或遇到困难跟挫折哦，我也不会惧怕，因为我相信神一定会顾念我们的。其实早在两年前，我和太太就有想法要带孩子回来美国。我们那时候在做祷告之后，其实神并没有马上安排我们回来哦，反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做好回来美国的准备。就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呢，神他带领我们全家哈，离开我们居住十一年的上海，来到洛杉矶。哦，他甚至帮我们预备好我们现在的居所哈。我们的居所很适合聚会，很适合聚会，而且我们的居所后来才发现，其实他以前是一个教会，一个牧师的登记地址。对，感谢赞美主。还有我们现在居住的那个房子，离我们孩子的学校走路就五分钟哈，然后离咱们的教会 FECDB 开车七分钟，所以我们每天都非常领受神的恩典，也感谢赞美主。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曾经牧养我的上海黄商团契，还有亲爱的家人们，也要感谢 FECDB 教会哦热情的帮助，然后在这段时间也接纳款待我们一家人，哦，特别是郑牧师，还有我们的小组家人，哦，还有 Scott Ellison， 你们在线上的话，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，谢谢你们啊。那我希望我今天透过今天的见证呢，能够让弟兄姐妹们有一些属灵上的收获。我想要说的是，无论你现在正遭遇挫折，走在人生的低谷当中，或者正在经历病痛、伤心或难过，亦或是有经济上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等等，相信我们的主他在掌权。只要你信靠他，只要你顺服他的带领，只要你通过祷告将你的忧虑烦恼都卸给他，他会回应你，帮助你，他也会拯救你。靠主，我们大家要一起得胜。我最后我以两段经文与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们做个结束。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以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，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以上是我的见证，谢谢大家。